让大家来读一位叫 Ponder 他所写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我好多年前读了之后一直常常放在我的心里头，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忘掉。这一句话是什么呢？或许我们就来读一下好吗？好不好？邀请大家跟我来念一下这位叫做 Ponder 他所写的这一段话。 Ponder 是一位在灵里头有很深的经历，跟神非常亲近的一位属灵的长辈。他所说的这一段话呢好不好？也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念。来，请去发现圣灵的内住，是会是一个人信仰生活最大的转机。去帮助他人认识圣灵的内住，是一个人最要紧的侍奉。去应答圣灵的内住，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功课。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为什么这句话我认为那么喜欢？或许我今天就是预备用底下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就会比较明白。我重点会放在圣灵的内住里头。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有几重的工作，一个工作就是圣灵的内住，再来就是圣灵的浇灌和充满。那么这些都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今天呢，我要把时间放在圣灵的内住这一方面。那么即使只是单单谈圣灵的内住，那么其实在这一方面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清楚解明。那么今天我们只有三四十分钟的时间，请为牧师祷告，求主帮助我能够在这段的时间能够讲清楚，能够说明白。因为我心里头一直有一个感觉，特别在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希望能够讲得清楚啊。如果我讲得不清楚，我亏欠圣灵，我也亏欠弟兄姊妹，所以请为我祷告。那么谈圣灵，我很盼望大家清楚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让谈圣灵成为灵恩派的一些教会或是弟兄姊妹的专利。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圣灵的信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清楚明白，而且为这圣灵的真理呢，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回应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礼物。谈到圣灵，我先讲的内住，我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们知道在1930年代 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像今天一样也发生了一个经济上的一些的大风暴。那么整个美国陷入很多一个经济不景气，在纽约许多的人都跳楼自杀。那么其实全国各地都有一些的这些经济上的一些的风暴的所影响。那么在美国德州有一个地方，一个经营牧场的人因为也受这个的影响，那么他无力去支付银行的一些的账单，以至于面临到他的牧场会被收回的那一种的危机。不只是如此，他甚至他的家庭的生活也遭遇到困难。他一个原来是一个牧场的一个主人，到最后也需要靠政府的救济金来度日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他每一天几乎就是只在家里头愁眉苦脸的面对的一些的账单，在那边忧愁。 但是有一天有一个石油公司的探测队来敲门来找他，来告诉他一件事情，让他有点非常惊讶的事，说告诉他说，在你们的牧场底下呢，其实呢有可能有一些的石油，而且是相当的丰富，他们希望跟他们签约一起来开采，来开采。那么呢这个牧场的主人啊，我这个是几代啊，几代传下来的这个地方，这个土地，那么这个地方今天突然听到消息说，在他底下有丰富的这些石油的的矿产在里头，他有一点不敢相信，他实在，但是仍然是半信半疑的，就跟他们签了约，然后让石油公司开始在这个他的牧场的里头开始来开发。那么果然开始工作之后，找到那个石油公司的人员找到地底下1115英尺的时候，那么呢，终于发现真的有石油冒出来了。就在第一天，他们就开采了8万桶的石油。第一天，此后呢，就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的增加，到最后每一天可以开采出12万054桶的这种的的石油来。你可以想象，而且是几十年，听说至少30-40年一直还延续的在那边开采。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个农场的主人，牧场底下的那些石油矿产是多么的丰富，是多么的丰富。那也就是说，这个牧场的主人所拥有的财富，事实上是怎么样？是多么多么的大。而这一切，事实上都是属于他的。可是他就是站在生活在这个这么大的财富的上面，过一个穷苦的日子，过一个甚至于要向政府来求取救济金的日子。这是一个令人相当觉得有趣感慨的日子。的确，他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不知道他拥有这么大的宝贝在底下，他不知道，也看不到，原来有那么大那么大的一个财富他是可以拥有的。而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过了一段那么长的一个辛苦的日子。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故事其实呢是真实的故事，但是也可以反映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头。神其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宝贝，比那些石油更宝贝的东西，就是圣灵，就是圣灵。他赐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有这个丰丰富富，比那个石油矿产更宝贝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虽然拥有，可是我们不懂得好好的把握和享受，享受着神所给我们那么大的一个礼物，我们不懂，以至于我们的灵里头也是活在那样的贫乏的里头，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也是显得那么软弱。这就是这个主人所遇到的光景，反映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的里头。为什么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神都给我们赐给我们这个礼物呢？其实神把圣灵 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这是他整个救恩计划里头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人谈到救恩的时候，我们都忽略到了这一层。神不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成全那救赎的计划，神还接着他透过把圣灵赏赐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作为当我们信主了以后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扶持的一个力量。那么呢，为什么我们有呢？好不好，我先邀请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可能今天因为我要引用很多的经文，因为其实这些谈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里头。我常常过去被邀请到一些的教会里头，特别是一些灵恩比较倾向的一些教会，我常常就对他们讲这样的话。我说我们渴慕灵恩，追求灵恩，要有一个大原则，不要在一个你个人主观的经历里头来追求，我们必须要在圣经的真理的里头，神的话里头来认识真理，来追求真理，也来跟随跟随神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好，我们来，所以今天有很多经文我会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为什么你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神所赐的圣灵？这里头很清楚，神借着彼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已经信主的，就是说每一个信徒一件事情，只要我们是真的很清楚地认罪悔改，那么我们就必领受什么？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信主之后，不知道不管你有没有那种的感觉，也不管你是否觉得你配不配，也不管你或许对于圣灵的工作是有一点觉得不可思议，不管你是怎么看法，不管你是什么感觉，但是有，这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就是神把圣灵赏赐给那悔改相信他的人，这是很清楚的话，很清楚的话。所以为什么无论是保罗无论是都说到这样话，都其实都用不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就有神的灵怎么样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一连两次特别讲了，请下一章，说了这样的话，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有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吗？岂不知，这个岂不知，一连两个岂不知，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够忽略神把圣灵赏赐给我们的这个事实。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首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把握的，一定要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刚才为什么那个潘德说了一句这一句话，他说去发现圣灵的内住是会是一个人信仰生活最大的转机。为什么他把他讲的这么重要？他说你去发现，你去认识到圣灵内住的这个真理，你去发现，你去认识到圣灵内住的这个事，会带给你整个生命怎么样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机。很多时候我为什么那么贫穷，我为什么那么软弱，那个牧场的主人为什么如果他没有因为石油公司帮助他看到那个他底下拥有那么丰富的石油矿的话，他一辈子甚至他的下一代一直都活在什么？ 活在那种很贫穷的这样的光景，也不一定。所以当他醒悟过来，原来在我的家里头我拥有这么大的财富的时候，他相信他以后的生活怎么样，整个改变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发现圣灵的内住会是一个人信仰生活最大的转机。那么到底神为什么会在整个救恩计划里头把圣灵赐给我们呢？我愿意在这里很快的简要的在这里头来跟他分享，到底为什么神这样的计划把圣灵要赐给我们呢？第一，他赐给我们第一个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是让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让圣灵做我们属基督的印记和得属灵产业的凭据。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很清楚在这里头指出来的，告诉我们说圣灵他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做什么？做印记和做凭据。和凭据，什么叫印记？我们知道印记是在古罗马时代，古罗马时代那个时候许多的那些牛羊那些动物，当主人拥有这些牛羊马的人，他们都会在他们的身上用那个烙下一个什么一个烙印，对不对？而那个烙上那个印来表示什么？表示这一些牛这些羊就是他有那个拥有权。所以那个印记是代表一种拥有权，拥有权。 OK， 那么在这里头说我们说我们要做什么圣灵要做我们什么，做以圣灵做我们印记，在我们身上做印记，让我们身上好像有印记一样。我们这个印记不是弱的，这个印记是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这表示什么？表示说我们有了这个圣灵做印记，就表示我们是属于我们的拥有权，我们是属于谁？属于基督的，懂吗？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保罗会在罗马书说，你们若没有圣灵，你们若不属圣灵，你们就不属什么？基督，有没有？就不属基督。没有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就不属基督。有圣灵在里头了，才是真正属灵。这因为圣灵是一个印记。再来，为什么说是得基业的凭据？凭据是什么？凭据是也是当时那个时候商人做买卖的时候，当他们交易成功的时候，他们呢都会互相给一个凭据。这个凭据作为保证，其实现在我相信应该也会有吧，只是不同的形式而已。一个保证的凭据，凭据说我们这个买会都会照所约定的来实现。那么呢，什么是基业的凭据？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信主以后有马上今生今世马上有的一些的恩典，神也应许给我们将来有一些什么样将来才会得到的什么的一些属灵的祝福，比如说永生，比如说那个将来在天堂上在新天新地与神一起作王，这一些的恩典，这些都是比较属于将来的。那将来的我怎么知道我可以得到，我一定可以得到呢？神就把圣灵赐给我们作为一个保证，保证保证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一些的属灵的产业和祝福一定会实现。而让圣灵做凭据做保证，其实就是他自己做保证。想想看，他自己做保证，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在怀疑呢？有什么我们不敢相信的？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他赐给我们？第二个，请下一张。因为他因着把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信了主之后，我们悔改认主决志之后，他就有了新生命的本质。新生命的本质 OK， 约翰福音三章十节这一句话是当年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说我实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什么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加拉太书保罗这样讲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看到圣灵带给一个生命上的一个什么，一个新的本质。弟兄姊妹，当神借着圣灵进入到我们生命里头以后，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就因为圣灵的缘故，因为圣灵的影响而有了改变。我们的性情会开始有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会开始有改变，我们对一些事物的喜好恨恶会开始有改变。我相信我们在座人都应该多少怎么样都经历过，只是那个改变有大有小而已。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什么叫做你信主前跟信主后的那一种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是因为圣灵住到我们里后，他让我们有了这些改变。我自己当在写这一段的时候，预备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就又回想自己，我是在高中念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那么可以说在高三的时候要毕业的时候才真正认罪悔改接受了主。那么呢，那正是我要进入大学之前，我就回想到我自己在那高中的生活跟大学生活的不一样。的确我看到了改变。高中的时候我所喜欢的一些东西，我发觉呢，当我信主以后我不一定喜欢了。回过来，在高中时候我很不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到了信主之后我发觉我开始喜欢，我自己体会到有改变。连我那些以前跟我常在一起的那些朋友那些同学，我们一群狐群狗党，他们也真的是看到我改变。他们甚至有时候笑我说，这个小牧师没想到真的被他们说中了，以后真的当牧师了。那时候会这样的讲，是因为的确他们看到以前跟他们混在一起的这人，怎么现在都不愿意了。高中的时候的确真的就改变，但以前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喜欢烟枪，可是看大家抽烟我也就跟着去抽烟。喜欢我们那群人很喜欢出去闹事，我们也就是一起出去闹事，然后做一些捉弄人的事，我还有一次还被警察逮到，可能您不知道哈 ，OK， 这已经是过去的历史。那么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父亲因为是第一个信主，他呢一直苦口婆心，用各种软硬皆施要我聚会，也给我一些书看，我就是不看，我就不喜欢看。可是当我信主了以后，我自己要去聚会，我自己喜欢去聚会，我自己喜欢看一些属灵的书。这个我自己发觉我自己真的是改变了。 OK， 我对一些属灵书以前没兴趣，我现在觉得很兴趣，而且很喜欢读。虽然那个时候开始在预备联考，但是我仍然不忘记每一天都是看了一圣经和一些属灵的。那么这里头我看到是什么？这不是我自己，我看到了是什么？是信主以后神的灵在我身上的改变。所以呢，为什么圣灵叫我们重生，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本质。因此我们呢有那种本质开始活出什么一种新的生活。这就是神为什么把圣灵给我们。但是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当神有了圣灵在里头的时候，这只是一个起步， 你必须要不断的配合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不有成长，才能够真正结出什么圣灵的果子来。很多基督徒他得到圣灵，但是却停滞在那里头，所以呢就没有成长，在他身上你看不到什么改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一样，一些老的脾气、老的个性、老的价值观，然后说还是一直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我们信主的人是要活在不断成长、不断 的改变和更新，才能够真正结出圣灵的果子。即使是圣灵的果子，也有大，也有小，也有成熟不成熟，对不对？对不对？如果你要结出一个甜美成熟的果子，你就必须要让圣灵更多的怎么样，在你生命中拥有那个主权，让圣灵在你生命里头能够产生更大的那个影响力。那么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为什么给我们圣灵？下一章，他是帮助我们得着侍奉与生活的能力。那么这一点我想就比较清楚，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灵跟能力的关系，跟能力的关系，所以特别是灵恩派的人最重视这个东西。灵恩派的人因为在服事上的里头，他们经历到圣灵所给的那一种所产生的那种能力，所以他们就那么热衷渴慕追求圣灵所带给他们的恩膏和恩赐。那么呢，这是灵恩派里头他们所带来的。那么我觉得这是灵恩运动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贡献，一个贡献。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不是灵恩派，我相信我们不是会自称为灵恩派，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同样的，我们会感受到我们的侍奉是何等的需要圣灵的高某和能力，对不对？我们需要圣灵，每一个人我们真的都需要，不止在服事上有圣灵的高某，让我们在服事上有能力，我们在面对生活各样的挑战，我们生活各样的压力，我们在整个人生的理想的追求里头，我们需要有能力，能力，能力，这是需要的，的确是需要的。我们很多的一些的难处，很多的困境，就是我们发觉我们能力不够，而神借着圣灵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属他的儿女，在侍奉上能够有能力，这个能力是为的是荣耀神，让我们在生活上有能力，能够来见证神，来荣耀神。所以这是这一方面，我想我们很清楚，我们就不多讲。不过我在这里点出，到底所谓侍奉的能力是什么？侍奉的能力是指的几样。第一个，侍奉的能力是指的一种什么？是一种那种传福音或是传播信息的能力，一个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你在传福音或是传神的话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圣灵的高某 ，OK， 必须要很清楚的依靠圣灵，不是靠你光预备好了很丰富的内容，你就可以带出那个感动力，没有。真正能够改变感动的人，那是圣灵的工作 ，OK。所以不是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神的灵，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圣灵侍奉能力显在哪里？显在借着祷告行出一些的神迹奇事而来。OK， 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操练可能比较不够，比较不够。那么呢，我们实在我们需要更深的来依靠圣灵，让圣灵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来。那个神迹奇事不是只是为了满足某一些人的需要，神迹奇事是为了见证神的爱和神的大能，让人因看到那个神迹活现现的呈现在面前而归荣耀于主，这是很需要。所以难怪彼得有一个祷告，事实上也是我自己 常常放在祷告了。他说求你不但让我放胆传讲你的道，而且也求你怎么样因着你的名伸出手来，借着神迹奇事能够来印证你所传的道。我们不但需要放胆传讲的道，我们也需要圣灵的工作，借着神迹奇事来印证神的道，把福音能够来传开。当年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一边传讲天国的福音，一边借着什么神迹事实。你有没有注意到在那头的背后是耶稣说我靠的是什么耶和华的灵。请注意耶稣他都说是靠什么样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在给我们说。然后最后那个能力彰显在哪里？也侍奉人能力彰显在哪里？彰显在我们面对一些属灵的征战所需要的能力，以及承受一些苦难或是逼迫的那种的能力。你要知道我们侍奉的时候也需要能力，但侍奉的时候这个能力不是只是在什么那些事工很有成就，侍奉的能力也彰显在我们面对一些属灵的征战，是一些引诱，我们有抵挡那种试探的能力，我们有抵挡魔鬼撒旦攻击的能力，我们有那种承受苦难和承受逼迫的那种的能力。这个能力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内助。 OK， 好，这个我点到为止就够了。再来我们看第四点，为什么把圣灵赏赐给我们？他乃是要实现耶稣与每一位圣徒同在的一个什么应许。哦，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特别是他在当要离开的时候，他呢特别讲了这一段话，记载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17节，我忘了，我漏掉十节，16、17节跟23节，好不好？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我们今天都没有让大家打开圣经，或许这一段打开，我很喜欢这一段的经文，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耶稣短短的几句话，这两节的几句话，告诉了我们两件事情，告诉我们两件事。约翰福音第14章16、17跟23节 ，OK， 十六节在这里头，有读出来了哈。我们可以看到说第十六节怎么说，十六节他是这样的说，他说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怎么样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短短的这两节，然后再跳到二十三节，这里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什么住。 OK， 好，你从这些话里头我们看到耶稣短短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他这两句话里头虽然短，但是他首先第一揭开了一个圣灵位格的一个奥秘。什么叫圣灵位格的奥秘？我想我们都听在神学上都知道这个位格听过这个名词。那么可是要解释这个位格呢很不容易。OK， 一般我们位格是指的是什么？位格就是指那个有理性跟思想能力，有情感，有意志，有行动反应的那种生命叫做有位格的。什么叫没有位格了？没有位格的就是这个东西都是没有位格的啊，因为他没有那种思想理智的能力，虽然他有一些的功能，但是他没有那种能力。 OK， 他没有意志力，他没有那种所谓的情感的显露，喜怒哀乐，他也不会有什么行动反应，你打他，他不会弹回来打我，不会。 那么呢，这就是没有位格的。但是呢，一个有生命的，有生命的是不一样。而在这短短这一句话里头，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啊？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有位格的。很多人一谈到圣灵的时候，到今天在基督徒当中，还有人把圣灵只是看成什么一种 power， 一种抽象的 power， 一种精神状态。哦，这是对圣灵很大很大的一个什么一个误解，一个很大的误解，也是一个很大的亏欠。把一个活生生有位格的生命看成一个像东西像物质一样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亏欠。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要在这里头再一次让我们，不管我不知道你过去对圣灵的看法是什么，那么即使你已经进入，我要再一次让大家知道，圣灵耶稣亲口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有一个说有活生生有位格的一个生命体。从哪里看得出来？请注意，他在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请注意那个字，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什么保惠师。他称圣灵是，请注意这个名称，他称圣灵是另一位，另外一位什么保惠师。另外这个另字在希腊文它是用 allows， 这个 allows 是表达跟是同样性质的，同样有生命本质，相同生命本质的另一个，另外一个。也就是说，当耶稣称他是保惠师的时候，他是说这个圣灵是跟他同样生命本质的，这样懂吗？的另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我说各位，请你把手中另一本圣经给我，那么我一定要，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用 allows 这个字，另要一样用这个字，我不能用另外一个字，因为我指的是圣经本质，每一本圣经都一样，对不对？是相同的。但是如果说请你开另一部车子来，我就不一定一样，车子有很多型号不同，有很多的牌，对不对？里头的设计什么的功能不一定一样。但是耶稣在这里所用的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个，是指一个跟他生命本质完全怎么样一样的一个保惠师。保惠师更说明了他有位格。我们很难，我相信各位绝对不会相信什么，相信有一个没有位格的会跟你说话。我相信各位绝对不会相信，也不会接受，也不能想象到一个没有位格的会指引你去做一些事。我也绝对的相信，你们绝对不会想象到一个没有位格的人会阻止，会禁止，或是会催逼你做一些事情。我也绝对的相信，你不会去接受，也不会去想象到一个没有位格的居然可以来扶持人、帮助人，甚至为人代祷。可是圣灵这些都做了，圣灵会说话。你如果再去读《使徒行传》，你看到圣灵会说话，会催逼，会感动，会禁止，会担忧，啊。所以呢，这个保惠师本身就是很清楚的指出，这个圣灵不是一个抽象的 power， 抽象的东西，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位格的生命，而甚至更重要的，它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不是一个东西，不一个一个能力在那里，是圣灵住在我们，是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意识。当你有这种看见的时候，我相信你对你自己也会不一样，你对圣灵也会不一样。什么叫对圣灵？你会开始对圣灵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和态度，你会对自己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态度。哦，我不能够再随便了。怎么不能随便？我既然有神住在我里面， 我不能够随便怎么样乱来，我不能随便乱来，因为我是圣灵的什么点，会帮助你过警醒分别的生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很多人虽然知道，只是头脑知道，但是在他生命里头，他没有呈现这种对圣灵内住的什么应该有的回应，一个回应。是的，是的，对圣灵的奥秘，虽然我们真的，我有限的话语，还是不能够让大家很完全能够明白这种圣灵内住的奥秘。我们真的也还是不容易去想去了解什么叫为什么圣灵住在我里面，是怎么个住在我里面，住在里面是什么光景，我们不容易去体会去了解。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虽然我们不容易了解，但是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可以经历的，是可以经历的，是可以经历的。我再说一次，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到呢？那圣灵内住的真实呢，怎么样才能够呢？那么呢，我用一简单的话，就是你若能够用信心来领受，并且用一个适当的态度来回应圣灵是怎么样住在里面，你就必会经历到。我再说一次，你必须要用信心来领受，再来用一个适当的态度来回应，来对待那住在你里面的圣灵。当你能够这样的时候，你就一定会经历到什么叫做圣灵内住的真实。好，我或许用一种方式来帮助大家好了，来怎么来经历？什么叫做用适当的态度来面对神的内住 ？OK， 因为既然是神住在我里面，我们就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态度。既然神进入到我里头，那么以我这个身为他的家，为他的殿，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个态度。我尝试的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大家了解。好，我们现在假定耶稣有一天他又回到人间，然后呢他又特别选定你说要到你家去，要住到你家 OK 啊，他不但回到人间来，他又选定说要到你家去，要住在你家。好，那我现在给你很快的一分钟，稍微赶快去想，一分钟你就想想，当耶稣，你知道说耶稣要住到你家来，你会怎么样？哎，太快打出来了，我想还把这个答案留在后面呢。我要你们一分钟去稍微想想看，如果耶稣先告诉你说我要住到你家，请问你会用什么态度？你要怎么对待？怎么接待？啊，你赶快想一想。我相信有几个东西你一定会做。好吧，把答案干脆抖出来。我是替大家想的哈，替大家想 OK 啊，替大家想。第一，你一定会怎么样？当耶稣要来你家住的时候，你一定会热烈的欢迎并感谢他，对不对？你会不会很那个？哎呦，来麻烦啊 ？OK， 你一定热烈欢迎，而且感谢。为什么感谢？因为他选中你呀、啊，对不对？啊，愿意到你家来，这是你的荣幸啊，对不对？你一定要感谢，对不对？好，第二，你会把它安置在什么？一个清洁安舒的房间，对不对？会不会？即使不会是很舒适，你也至少会打扫的怎么样？很干净。啊，我知道有一些人那个，哎，我最近很忙，因为我们有亲人要来我们家。哦，赶快把家里头怎么样？当然，因为不给一个安静、一个清洁的一个房间的话，你会觉得不但影响自己的形象，而且呢，对对方也是一个什么呀？觉得实在是不尊重，对不对？ 啊，人家一来到你家，你让他住在一个很龌龊肮脏的一个地方，你心里头也过不去，对不对？我想这个你一定会做的。同样的，当耶稣到你家来，你一定会做什么？把他安住在一个清洁甚至很舒服的，甚至把家里头最好的房间让给他，因为他应该得着最好的待遇，对不对？ OK， 好，那么这个清洁的书清洁的舒适的，或许耶稣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连马槽怎么样啊，连那个什么地方旷野他都可以睡过，或许他不会，但是他一定很在意什么清洁，对不对？很在意清洁。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耶稣要住在你身上，你有责任，你应该要洁净你这个人。你不能让你这个人陷溺在污秽里头，而让那圣洁的神住在你里面。如果这样，你是个亏欠。每次我想到这样的，我就会心里头警醒。所以弟兄姊妹，认识到圣灵的内住很重要，就是这一点，它可以帮助你警醒，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意识到说，我现在不一样了，我信主了，我有神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我不能够怎么样随便。 OK， 而这个不是只是一个空想，而是一个什么？一个事实。你真认识吗？你真相信吗？所以也保罗对哥林多前书为什么这两次说岂不知岂不知，就是告诉人说他们却不是这样，他们还是犯淫乱，他们还是做很多一些不清洁的事。所以也保罗才告诉他说，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有神的灵住在什么里面。我不希望这句话神也对你对我来讲。第三，你会很乐意的让他自由使用你家中的用品，对不对？啊，你不会是只摆两个东西，哎，只准你动这个，其他都不能动。OK， 不会吧 ？OK， 你会很乐意的。哎，你来了我们家里头，你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自己拿，尽管自己拿。其实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祝福，给我的祝福，我很乐意愿意给你。你尽管使用，对不对？我相信尤其是对耶稣，不要说对耶稣，我相信好朋友或是一些人来，你都会这样做嘛，对不对？那更何况耶稣来到家，你更会这样做。这个意味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当如果住在你，我们应该就把我们这个人怎么样献给他来用。尽管你用我的才干，我的恩赐，我的什么，我的手，我的脚，我的嘴巴，我这个人你来用，你尽管用，而且我很乐意让你用。这个就是你适当的回应的态度。最后，你会应该常与他什么交谈，请教他，信从他，并配合他的需要，对不对？你不会来了哦，欢迎欢迎，然后呢，他说你住这个房间，然后从今天开始你行你的，我做我的。而且住在家里头同一个王子，但是却都不跟他讲话，不跟他讲话表示什么？会给他一个感觉，没有给他一个温馨，也给他什么不，也会给他一种冷落的感觉。我过去我是常常是在各个教会讲道，在每个教会人家都先安排我在他们会有的什么的家庭住我一去的时候常常遇到的光景是，那个会员都很热情，不但招待吃饭，而且都会跟我谈话，而且讲得很晚。OK， 其实我一方面又很高兴，又在急。为什么？我第二天早上就要怎么样？有时候因为到，特别是到外地去的时候，是常常一整天的。OK， 所以呢，一讲就是讲，可是他跟讲，有时候甚至讲到十一点，有些人甚至抓住时间跟我讲到十一点、十二点。OK。可是呢，我心里头也了解，很多人这个时候他有这个需要，他抓住机会来请教他。OK， 弟兄姊妹，如果圣灵真的住在里面，你有没有常跟住在你里面的圣灵说话呢？你有没有真的跟圣灵有交通呢？有没有？ 还是你来，欢迎你，谢谢你，然后把它冷落在一边。多少时候你住在你跟住在里头有交通，所以我喜欢用一个名词叫做要活在圣灵的交通里面。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操练活在圣灵的交通。什么叫圣灵的交通？就是跟圣灵有互动的什么的交谈。当你有遇到一些的快乐的事情，一些得意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很坦然的很坦然的跟他分享。当你遭遇到一些什么委屈，遭遇到一些沮丧、失败、难过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心吐意。当你遇到一些困难，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说：“圣灵啊，帮助我，帮助我，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有没有这样的来活在这样的来交通的里头？而这个交通是互动的，这个互动不是只是圣灵啊，我告诉你，我你听我吐苦水，对怎么样？这个交通也包括，更重要的是要听他对我们说话。是互动的，他听你的话，你也要听他的话。很多人都没有经历到什么叫圣灵的感动和圣灵向你说话。圣灵怎么向我们说话？圣灵真的他会说话，有一种很微细的声音。我今天没有时间做这个见证，我自己也感受到什么叫做圣灵微小的声音，真的是声音，是声音。但是这个并不是常常有，最多的是他叫圣灵的感动，的感动，他真的会让人感动，不是那种心血来潮了，他会在那感动你，他借着感动你，指引你，告诉你，警戒你，光照你，甚至指责你。在里头，我们一定要操练这个与神的交通。我们发觉很多基督徒在这一方面我们太欠缺了，福音派的基督徒在这一方面最欠缺，这是我们一定要改过来。然后我在今天里头再次说，一定要在这一方面这点，因为这个交通罗阻碍、交通罗中断，对我们信仰生活很大。一个活在与圣灵交有活泼交通的人，他的灵里头一定会很活泼，因为他会经历到什么叫做神的同在。那个神的同在会激发、坚固他的信心，会让他整个信仰活泼出来、活泼起来。反过来，如果你跟圣灵的那种交通中断了，你会怎么样？会失去那种神同在的感觉，甚至会觉得神好像你跟神已经疏远了，神好像很远离你了，你灵里头一定会很沮丧，会很低沉。所以你跟圣灵的关系会影响你整个人，这一方面我们需要他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永不会断掉，但是我们的交通会断掉，会断掉。你有没有操练怎么样活在圣灵的交通里？这一方面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只在提醒，要活在圣灵的交通里头，让圣灵真的做你的主，做你的保惠师。所以最后我用这一句话来送给大家，请在下一章。这是保罗对加太人所说的，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然后他提醒我们怎么样？要靠圣灵行事。你有没有？我有没有？求神把这句话深印在我里头，也容我再把庞德那句话再送给大家。你现在听完了我以上这样的分析之后，你现在会了解这句话为什么他这样的说？去发现圣灵的内住，会是一个人信仰生活最大的转机。去帮助一个人认识圣灵的内住，是一个人最要紧的侍奉。去应答圣灵的内住，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功课。但盼望我今天所这么一点的时间所给大家分享，能够让各位在这三个里头记住了。如果你今天听进去了，去行，会带给你生命上很大的转机。你期待复兴吗？这是一个转机。去帮助人认识圣灵的内住，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侍奉。 我告诉各位，这是我很大的负担。我在许多教会都传讲这样的信息，许多人在这里头，他们经历了，他们也经历到改变。去应答圣灵内住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什么功课？刚才我讲的那些，说起来容易，但是你怎么去做？要操练，要操练。你肯操练，必然会经历到什么叫圣灵内住的真实，和神借圣灵内住所要带给你我的什么祝福。Amen。我们最后来唱一首回应诗，好不好？用这首诗来作为一个祷告。我希望这就是你的祷告，这是的祷告，一个渴慕。我们渴慕圣灵更大、更大的、更完全的，真的拥有我这个人，充满我这个人。来，
我心灵真渴慕，舍得你。
主啊，给我们一颗认识你的心，也使我们生化一个渴慕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有那一份的渴慕，渴慕你所给我们的这么宝贝的恩典，就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啊，先原谅我们过去在这一方面许许多多的亏欠，我们对你的冷落，对你内住的轻视，对你的不了解。主啊，使我们真的亏欠了你的荣耀，亏欠了你当得的尊重，也使我们活在那软弱低沉的里头。主啊，我求你，主啊，今天帮助我们，主啊，求圣灵把你自己的话真的深深的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啊，在激励我们看见圣灵内住这个宝贵的恩典的重要，让我们有一颗心智，我们愿意欢迎，也降服在你圣灵的掌权里头。主啊，做我的主，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保惠师。主啊，好叫我这个生命真的因为被你得着而能够荣耀你，也能够来改变自己，也能够来祝福别人。主耶稣，请听我们的祷告。圣灵啊，我奉你的名，求你的灵继续运作在我们当中每一位每一个家庭的里头。主啊，借着圣灵再把我们眺望起来，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更新我们的生命，借着圣灵的工作更新我们的教会，让你在我们教会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主，我们为你在圣经里头所留下这宝贵的教训感谢你，也为你爱我们 你必成全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起立唱三一颂，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所赐的恩惠平安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三杯。